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生遇到很多事情，有些是预测的，有些是不预测的。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说瘟疫会四处肆虐，会离我们这么近，死亡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和世人不同的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候，让我们借着科技的平台能够在这里边相聚，在这里勉励，也让我们在这边能够自由的敬拜您，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向您敞开，让我们以诚实的心呼求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也赞美我们的主，也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这瘟疫当中能够安然度过每一天，主啊，求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的做主，主啊，这是你的应许，让我们在你的应许中度过每时每刻，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够战胜瘟疫，才能够战胜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心中的不安。主啊，我们将下边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节目是暴风雨中的信心。我们先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我来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是我们大家所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有一天的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湖上所经历的一个故事。为了我们更熟悉的故事，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地理方面的知识。这个蓝色的点就是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当时侍奉的大本营，那个这个就是加利利湖。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点看，蓝色的这个加利利湖，蓝点是加百农，这是有山有水。我们再放大一点，我们看这个蓝色的箭头就是湖，就是在这个湖里边，当时船是从西边向东边行，西边有加百农，加百农的附近也就是当时耶稣登山宝训所讲到的地方。加百农为什么成为耶稣的大本营呢？因为当时有两条主要的公路，有一条就是经过加百农，所以加百农呢既有很多的犹太人，也有很多的外邦人。加利利湖的西边是主要是那个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但是加利利湖的右边主要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他讲话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意味着不单是地理上的一个不同，也意味着他的居民不同。所以这是当时这个故事所涉及的一些地理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个故事不单记载在路加福音，也记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三个呢都记录了这段故事，所以我把这三段经文呢都掺合在一起，可以看到整个故事的全貌。马可福音记载，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耶稣就上了船，门徒跟着他，门徒离开众人，耶稣扔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被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这是三个福音啊，都记载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知道故事的开始是在晚上，耶稣说，告诉门徒说，我们到湖的东边去。所以呢，耶稣就首先上了船，门徒也跟着他。所以这个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他们白天做了一天的事工以后，他们晚上要到那边去。那门徒子就跟着耶稣。所以在故事的一开头就是说，耶稣是和门徒在一起的，门徒呢也跟着他。那就像今天一样，圣经里边有很多神的命令，可以说让我们常常祷告，让我们做盐做光。我们是否跟着耶稣呢？跟着耶稣和不跟着耶稣是一样，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我们故事的发展会看到，耶稣在危难当中可以拯救他的门徒，可以帮助他的门徒，可以保护他的门徒。所以这个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训，要遵守耶稣的教导，要跟着耶稣。这就是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就变成当时的门徒和耶稣在一起这样一样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在行船的时候，一开始还是风平浪静，估计月色也很好，但是突然之间就起了风暴。我们看经文怎么样具体描述的风暴呢？马太福音说，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那马可也是同样记载，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路加记载，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风暴，暴风，船家满了水，甚是危险。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工作量很大的，就是经常白天做工，他给成千上万的人医病、赶鬼、教导他们。所以说，即便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他等会儿他也就睡着了，因为耶稣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耶稣讲说，屋里有洞，鸟有窝，但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他以四处为家，有一点时间他就休息了。但是在看着风平浪静的时候，又忽然起了风暴。这暴风有多厉害呢？我们说马可记载，波浪打入船内。我们这个实际的描述呢，它用的这几个动词，掩盖、打入船呢、满了水，它不是用的过去进行时，又是用的现在时，也就是用这两个时态描述，生动的描述当时一种可怕的这种场景。我们要知道，这几耶稣这些门徒呢，大多数都是在海上捕鱼的，就是他们在海上是身经百战的，所以即便说身经百战，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还感觉非常危险。这个波浪打入船内，就相当于说这个波浪把这个船呢摇过来摇过去，就像人的就是荡秋千一样，或者说就像我们说在那个迪士尼乐园坐那个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就飘到天上去了，一会儿就到地下来了，很恐怖。所以暴风的突然出现，就像我们今天的瘟疫一样。我们两个月之前看到国内瘟疫胜利之后呢，我们还感觉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买了很多的物资，华人社区也好，美国人的私人也好，公司也好，聚集了很多的物资，甚至金钱，用到国内去帮助我们的同胞。哪知道两个月之后，瘟疫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谁都没想到，出现的太猛烈了，太突然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尤其在这个世界的末日当中，会有更多的苦难出现。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苦难，已经有很多的瘟疫。每次的瘟疫都导致很多人的死亡。不管科技有多么发达，这是现今 我们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无辜的死去。不管你是信主、不信主的，年老的、年少的，软弱的、身体强壮的，都抵抗不了瘟疫的肆虐。瘟疫不但造成我们人身疾病，而且使经济也受到重创，使我们的生活也受到干扰。现在我们打开视频，打开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都是以瘟疫为中轴。但是在这样一种猛烈的暴风雨当中，我们依靠谁呢？门徒是险些丧命，那这时候他们就想起他们有耶稣，但他们呼救耶稣的时候，我们看他们来叫醒了他，马太弟子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马可也说：“夫子，我们丧命。”路加也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我们说船上有很多门徒，可能不同的门徒对耶稣有不同的称呼。马太记载是主啊，马可和路加记载是夫子。这个丧命呢，他们都是用的现在时，也就是用现在这个丧命呢，因为这个福音记录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几十年以后了，他们依然是记忆犹新，依然是后怕当时那种场景，来用现代人描述他们当时那种感情。那么主啊和夫子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马太用主啊呢？我们知道马太他是一个税吏，就是当时在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呢，他是帮罗马收税的。当时的收税呢，可不像我们今天是统一交，按你的工资收入算的比例固定的，都是比较，就是说，我们是比较公平的。当时他的收税，他有很大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每一个税吏都是很富有的，他们呢，可以说通过收税来剥削整个以色列民犹太人，所以很多犹太人都恨税吏。税吏就是等于罪人，税吏和罪人就是同义词。所以说马太知道他是一个税吏，他也知道自己犯了很多罪，所以他对耶稣呢越感恩，所以他说主啊。可可能马太就是他去叫他就叫主啊，那别人可能叫夫子。那主和夫子有什么不同呢？主就是 Lord， 就是我们的命令的发号者，我们的带领者，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兵，我们听从他的。那夫子的关系就没这么亲密了，夫子我们当时就是一个老师，就是那种师徒关系。所以说当我们在经难之中我们呼求的时候，我们是称呼主啊，还是我们是夫子？虽然我们今天嘴上都是说的主，从来不会说夫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称耶稣是主啊？我们多少时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我们当做的，还是说哎呀再等下一次吧，这次就按我的意思做了，下次再听主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呢差别很大，我们的心别人看不透，但我们的心基督知道。所以当患难当中他的门徒去呼求主的时候， 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反应。耶稣斥责风暴，风暴就停了。根据马太记载，耶稣第一反应，他睡觉醒了以后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暴，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马可福音记得比较详细一点，他说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路加也是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还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这里耶稣虽然按照门徒的请求，按照门徒的呼救，他立即的平静了风浪，保护了他们生命的安全，但耶稣对他们发出一个信号：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带领他的门徒有一阵子了，就是他们已经看过耶稣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就他们知道耶稣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但是还没有认清楚耶稣真正的是谁，所以他们还是把耶稣当作一个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并没有把耶稣当作真正的神，没有把他当作耶稣的儿子，所以他们没有写出信息来。所以耶稣这时候才问：“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那同样，我们今天在暴风雨当中，在这个逆四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有没有信心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看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的信心应该在哪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那么他信心的焦点呢，就是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所以神给他应许说给一个儿子，而且又给他迦南的土地。这就是亚伯拉罕所有的行为都是根据神对他的所讲的所应许的，是他一起行动的根基。我们说诺亚在山上建一个船，花120年建一个方舟，信心在哪呢？就是因为神说以后要有大洪水，这是他信心所在。那同样，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有很多很多，神的话语有时候指向现在，有时候指向将来。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唱的有一句话说：“我们的信心没有界限。”什么叫没有界限呢？那对我的理解来说，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通天的，是通往将来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彼得后书3:13讲：“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一眼望穿的。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永恒，那就是新天新地。你可能说啊，那太遥远了。我们现在需要近处的帮助。诗篇33:18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生存。”在天上的天父，他时刻关注着我们，时刻看顾着我们，要看顾敬畏他，又仰望他慈爱。敬畏他就是说对他顺服的人，遵行他命令的人。他看顾呢，祈求他慈爱的人，祈求他帮助的人，祈求他恩典的人。他看顾那些不靠自己，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 饥荒的圣宠。什么是饥荒呢？饥荒就是物质短缺，饥荒就是你没有食物的时候，饥荒就是你没有衣穿的时候，饥荒就是你没有口罩戴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应许，他要在让我们在物质短缺的时候依然可以安然度日，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信心应该在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最近网上有一些就是 SOS 那个急救组织我不知道具体是啥，我也没看过，我不知道能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我们也没试过。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话语立定在天，他会帮助我们，以赛亚书49:25。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在我们所能想象的患难当中，在我们所能想象的被强暴被掳掠当中，神会看顾我们。但前提就是说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希望从他那里边得到这种随时的永恒的永远的无机械的这种帮助和恩典，医治怜悯慈爱盼望，这是我们要向神所需求。这就相当于说父母给我们准备了美好的晚餐，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去吃你才能够尝到这个美味佳肴。神给我们准备了那么多的应许，我们必须去尝试，去寻求，去品尝，我们才能得到这种属天的平安，才能得到这种永恒坚定不移的信心。否则的话，神的应许再多再好，也和我们是两张皮。我们再念一节经文，诗篇145:18-19。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必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呼求主，必须真心里边真正的认为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这个主不是口头上的，不是言语上的，而是真正我们心里边的主。我们诚心求告他，诚心求他的帮助，诚心顺服他对我们的教导，他才听我们的呼求，他才拯救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可以帮助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神性不是建立在我们想够啊、同粮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些虽然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只是我们一种通过这些东西买一些物资，短缺的物资，来彰显神对我们的这种恩典，而不是完全依靠这些。如果说我们抛弃神，完全依靠同粮，那你就是同一车库粮，你也心里不安。如果说你有了神，你有一袋米，你就会安心。神的圣灵怎么样能达到这样一种果效？我不知道，但是神就有这样的能力，就看我们愿意不愿意跟随神。我们是在暴风雨当中呼求主，主拯救他们，平静了风暴，风和海马上就静息了。这按理说我们这时候门徒应该高兴啊，但是呢他们反倒惧怕起来， 他们都稀奇，他们都惊奇，发出同样的疑问：这到底是谁呀、啊？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跟了已经有一阵子了，他们已经看过耶稣可以医病赶鬼了，但是对宇宙、对风、对雨，耶稣也有能力。当然对我们现今来说，我们知道说耶稣是天地的创造者，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地要生出活物，地上就有了活物。但是当时的门徒不知道。但是说我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创造者，但这个创造者是我们理论上的认识还是实际上的经历呢？我们称呼耶稣是主，我们是理论上的，我们还是实际上的？你是否曾经在苦难当中，在生病当中，在失业当中，在家庭不和当中，在儿子不听话或者女儿不听话当中，你经历过神的恩典，神赐给你的平安，神赐给你的医治呢？我们都要回想，如果你经历了，我们就要大大的感谢神，祈求神更多的恩典，让众人知道神在你身上施了多么大的恩典。这个就是说归荣耀给神，就是赞美神。这是昨天晚上团契的时候呢，我就是参加团契听了一首歌，那个挺好听的，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我们在这里
跟你眼泪交托，你一切。
哦，刚才我那个第二次哦，等一下啊。
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我们一开始是白日助攻夜间行，紧接着在还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祸起风暴吓死人，急难之中呼求主，耶稣斥责风暴停。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在瘟疫的四年当中，在急难之中，我们必须从心里边呼求主的医治，呼求主的保护，呼求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安然度日。因为主有这样的能力，主有这样的应许，主愿意把这样的应许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让我们能够定睛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让神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借着活出神的应许，借着抓住神的应许，在社区当中，在社交媒体上，在我们的周边的弟兄姊妹朋友当中，能够荣耀主名。这是我们现今所应采取一个态度，也是非常时代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我们做一个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借着历代的先知，借着使徒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让我们早晨能够聆听你慈爱的话语，让我们晚上，让我们一天都能够饱受您恩典的祝福和带领保守。主啊，我们将我们众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们，主关键我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带领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能够帮助社区，能够让更多的人在瘟疫当中思考生命的意义。主啊，我们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白白的发生，都有您的旨意在当中。虽然我们现今不明白，主啊，但我们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是吧？就在这个时候，请您的圣灵在我们的慕道友当中赐下您的感动的工作、带领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敞开心，能够接纳你，能够饱受您的恩典、带领、祝福。是吧？我们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多多的恩典与慈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